中国成为出现在美国总统大选之中，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上，从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建立政权，到朝鲜战争，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期间，谁丢掉了中国，一直是美国社会辩论之中频频出现的话题。在1952年的总统辩论中，当时被艾森豪威尔将军指定担任副总统竞选伙伴的尼克松指责杜鲁门总统政府应该为丢掉了中国负责。杜鲁门的国务卿马歇尔因参与1945年中国的国共和谈，在大选时期被指责亲共。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兼资深研究员卜瑞哲在谈到2012年总统竞选中的中国话题时说，这个不是第一次美国比较严肃的指责中国。卜瑞哲认为1992年更厉害，2000年也有一些，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竞选的某一方觉得指责中国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政治上的某种优势，批评中国可以暴露对方的弱点。中国亦都出现了在1960年美国历史上总统大选的首度电视辩论中，如何协防台湾是当年辩论的一个主题。当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在辩论中脱口而出了两个白人世界几乎没人听过的地理名词，金门和马祖。肯尼迪要当时一心想复国的蒋介石放弃这两个战略要塞。他说，
Well, the United States, has on occasion.
肯尼迪说，50年代中期，美国曾经几次试图劝说蒋介石将部队撤回台湾。肯尼迪坚决地认为，美国应该为台湾提供保护。这两个小岛距离红色中国只有5到6英里，但是距离台湾却100多英里。美国从来都没有明确地说过，如果金门和马祖遭到袭击，美国只是说，如果台湾遭到袭击，美国将提供协防。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表示不同意。他说，
Now, I think as far as Kimoy and Matsu are concerned,
尼克松说，讲到金门和马祖，问题不是这两个小岛，他们不重要，居住岛上的人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原则。这两个小岛是由自由的土地，国民党拥有他们，美国就不应该强迫美国的国民党盟友撤军。如果这样，美国就会引发连环效应，共产党要的不是金门和马祖，他们要的是整个台湾。1960年之后到1988年之前的总统电视辩论没有涉及中国，当时出现频繁的一个名词是苏联。不过1980年的竞选活动中，里根一直不遗余力的攻击与中国建交的卡特总统。他在竞选中提到，如果他当选，他将支持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继续称台湾为中华民国。中美1979年1月1号正式建交。中国后来再次出现的是在1988年的美国总统辩论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鲁布殊以中国为例，解释美国为什么要对苏联在经济上实施激烈政策。他称，中国正好朝好的方向发展，当时的中国人的民主诉求正越来越强。鲁布殊说，这些的协议对美国都有利，正如中国正在开始的一切。自从鲁布殊和芭芭拉离开中国后，中国发生的一切令人吃惊，这个都是因为激励建立伙伴关系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方式发生的。现在苏联似乎也都是在这走同样的道路，美国应该鼓励他们。美国总统大选中对中国的指责最严重的一次恐怕是在1992年。布瑞哲说，布瑞哲说，1992年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他和民主党认为中国问题是鲁布殊的弱点，所以他们非常严厉地抨击他。1998年中国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称北京政府为屠夫和刽子手，并指责当时的鲁布殊总统讨好北京的暴君。克林顿在总统辩论中说，
So I would be firm.
克林顿说，他会很坚定，他会告诉中国，如果中国想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他们的国企和私营企业在未来的要尊重人权，开放社会，承认那些在广场上高举自由女神像的人的合法权益。克林顿在上台之初，也都部分兑现了他的竞选诺言， 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挂钩。在1996年的总统电视辩论中，中国亦都是被偶尔提及。克林顿强调如何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时，谈到了如何对待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他连任总统后致力于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2000年，小布殊在竞选中称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说的战略伙伴，并且表示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贸易政策，以及与台湾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正式的总统电视辩论中，中国只是涉及到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出现。
2000 President or candidate George W. Bush felt
布瑞治话，小布殊认为中国是克林顿和戈尔的弱点，所以他们要更加强硬。有意思的是，在2004年到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中国不是个问题。布瑞治话，他想因为双方的总统候选人都知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亦都很复杂，他们认为攻击中国没有政治优势。2004年，如何处置伊朗和北韩是总统辩论的议题之一。竞选连任的布殊多次提及中国可以帮助解决北韩核问题。他说
And so we began a new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布殊说，美国现在和北韩展开新一轮的对话，不单止包括美国，还有中国。中国对北韩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作为挑战者的民主党候选人克里亦都认为中国会在北韩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他说
We can have bilateral talk.
克里说，美国本来可以与金正日进行双边会谈，美国可以得到这些武器，美国亦都可以得到中国的支持，因为谈判的结果亦都会让中国获利。2008年的总统大选辩论中，中国被当成美国的债主以及竞争者被多次的提及。2008年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很多相当大型的金融企业倒闭或者被政府接管。大选主要围绕经济问题展开，限制政府开支被认为是解决经济困境的办法之一。
And spending restraint.
麦凯恩说，控制开支应该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国之所以陷入目前的困境，就是因为开支失去了控制。美国欠中国$50,000,000。
In the meantime, we've got challenges, for example, with China.
奥巴马说，同时美国亦都面临挑战，比如中国。美国从中国那里借了数千万美元，现在中国亦都可能掌握了美国上万亿美元的国债。中国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都很活跃，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存在与美国的缺席正好形成对照，因为美国将太多的精力投到了伊拉克。奥巴马在辩论之中还提到中国发射宇宙飞船并且开始太空行走，美国必须在教育上加强投入，以免美国的小孩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落后于中国。有意思的是，在奥巴马与麦凯恩的第三场辩论中，在如何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存的问题上，奥巴马顺带谈到了美国应该对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而这个正是他在这一次的大选之中被罗姆尼所指责的地方。他说
We should include those and make them enforceable.
奥巴马说，就好像美国应该对中国操控货币的情况采取措施，中国这样做是美国的出口很昂贵，而他们的却很便宜。
The challenger in an election.
布瑞治说，更准确的讲法是，在大选中，挑战者比现任总统更可能利用中国问题。美国的很多选举通常在挑战者与现任总统之间进行，有时是副总统，副总统亦都是现任的一方。通常的情况是，现任总统在竞选中不会攻击中国，更多的时候他需要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挑战者提出中国问题的原因就好像布瑞治刚才所讲的，他们会提出很多的问题，试图看看哪一个更有效。值得一提的是，无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之中怎样承诺要对中国强硬，但是一旦当选，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却占了上风。小布殊、克林顿、里根和尼克松都是很好的例子。竞选之中曾经高呼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的小布殊，911恐怖袭击后，他称中国是利益相关者，主张应该继续与中国交往，鼓励他融入国际社会，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在前面提到，克林顿上任之初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措施， 在1996年的大选中，克林顿希望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担任总统的八年期间，美国政府每年都在延续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里根上台后，中美签署第三个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尼克松更是极具讽刺意味，指责杜鲁门将中国丢了给共产党的尼克松，后来成为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个美国总统。罗姆尼当选或者是奥巴马连任后，是否会继续他们在竞选之中的强硬对华立场，我们将会在下一集为你介绍。美国之音记者施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